这个和尚也是个人呐，又有血也有肉，他也能生气。有些和尚也是良莠不齐呀，违背清规戒律，跟老百姓发生纠纷，这是情有可原的事儿。都听完了之后，吴夫人告诉云瑞，赶紧给你师父准备住处。哎，到了晚上没事儿了，在院里头一边喝水一边凉快。今天晚上月亮像一盏天灯相似，凌空掐手指头一算，云瑞啊，今儿个是什么时候？您忘了，今天是7月15。哦，怪不月亮这么亮，太好了。别的话先别说，把为师教你的能耐练一练，我看看有长进没有。哎，白瑞把衣服脱掉了，短衣襟小打扮，往天津院一站，开始练功。云瑞一边练呢，一边犯嘀咕，他怕这两套能耐在串笼子，前一套学的是少林真功，以后学的是峨眉的本领。云瑞练着还注着意呢，但是练到一半的时候，凌空看出马脚来，把脸往下一沉，弥陀佛，别练了。把云瑞吓得一哆嗦，不练了。师父，弟子哪点练错了？云瑞，我发现有点不对头了，这少林的真功怎么里边掺了别的东西？看这意思，好像掺进峨眉派的本领，我这怎么回事？这位师傅，这是说怎么回事？难道一说你有什么事情还背着为师不成吗？白瑞扑通跪下，师傅你别生气，本来我不想隐瞒您，我寻思您刚回来，过两天养足了精神，恢复了疲劳，我再跟您讲。既然您看出来了，那我只好实说。说怎么回事？他你说你让我怎么说呢？喂，哎呀，公冶寿长老师说的那番话，无论如何我不能说。那一说让凌空多下不来台，所以云瑞呢还编，越编越露马脚，说这是前言不搭后语。后来凌空有点急了，云瑞，你跟我说实话，这个人究竟是谁？
是河南来的，福姓公冶，双名寿长，有个绰号叫威震西方老鸳鸯。
哦，原来是他。就见凌空啊，啪一个巴掌拍到茶几上，这茶几咔吧一声折了条腿，壶碗震得乱动。老和尚就站起来，云瑞啊，你上哪了？怎么我没回来的功夫他钻上来？你知道他是个什么人？
没出过，我怎么知道？
哎呀，江湖的骗子，这老东西专门骗别人啊！大概他知道我不在，利用这个机会打算把你夺过去。他肯定没说我的好话，他都怎么说的？你要是我徒弟，如实告诉我。怎么这他没说别的，他就说慕名而来，挺喜欢我，非要收我当徒弟。我呢也就答应了。我记住老师跟我说过这样的话，艺多不压身，多小几样也没关系，他非要教给我，所以我才跟他学的。学的是这个什么鸳鸯掌、莲花掌，另外学了点气功。云瑞，你真是孩子，你怎么瞪眼上当呢？师傅您别生气啊，我不应该这么说，上当我可没有，人家公冶寿长老人家也没帮我，也没骗我，就是在我这睡觉吃饭，临走给拿路费人家都不要，而且二五更的功夫那是真教，而且我跟他学了之后觉着功夫有所长进，怎么能谈到骗子呢？师傅你可能有点偏见，你不说你还敢跟我犟嘴？他那鸳鸯掌那是什么东西？那登不了大雅之堂啊，左道旁人，谁不知道少林的功夫一压天下，
哪听说有个鸳鸯掌？什么叫金莲掌？是没事他关着门在家里瞎琢磨，东摘西挂，编串成这么套拳脚，跑到外头骗人来。孩子，你要跟他学这种功夫，将来你就走到邪路上去。哎呀，开门不见嘛！哎呀，把林红可气坏，云瑞也没卖他，白虎也吓得慌着手脚，就在旁边指一圈。能有一个多时辰，林红这气儿才小点，也骂云瑞啊，我不生你的气，你是个孩子，连门都没出过，经验也不丰富，难免上当。但是我跟公爷寿长瞒不了，迟早我们两个得见面，我非问问他居心何在。这笔账我是非算不可。哎，师傅，我看也没那个必要，他也没说您别的，就说你可能有事儿回不来了。行行了，别说了，别说了。云瑞，你这一吞吞吐吐，我就发现了，他肯定没说我好话，是不是又那套词儿？说我有什么不可告人的勾当？说我坑了谁了，骗了谁了，打了官司了，回不来了？有没有这套词儿？耶，云瑞一听，真有啊！他怎么猜着的？哎呀，大概他们俩不止一次打交道了吧？云瑞这孩子诚实，不会说瞎话，所以和尚说到这儿呢，云瑞就有点气短，红着脸把头低下了。老和尚一拍大腿：“对了，我猜着了，我早就打，他都是这一套，一劲败坏为师的名声，就冲这一点，我就跟他完不了。”云瑞和白虎苦劝，大和尚气儿才消了。简短结束，到了第二天，和尚又恢复原来那样了，乐呵呵的，不提这些事儿，让云瑞练武。别练什么鸳鸯掌、金莲掌，你还练少林正宗的功夫。云瑞又开始练，说这套拳脚早都会了，开始在刀上下功夫，教给白云瑞36路天罡刀的刀法，这招数太奥妙了。与此同时，传授白云瑞3路禁命绝红刀。林空说：“孩子，这可是为师我的心血，这禁命绝虎刀不是轻易能使的。比如说将来你遇上仇人了，你遇上马高凳短没完的事儿，在势不可挡的时候你才能使用，管保你转危为安。在一般的情况下千万不要使用，懂吗？弟子记住了。你特别聪明，一教就会。从现在开始，你就反反复复练天罡刀和禁命绝活刀的招数。哎，那还不快？武术是一层窗户纸，白云瑞有这3年的功底，学什么会什么，几天熟悉了。林空背着手在旁边一看，频频点头：“好，对，行，就这么练啊。”人熟是一宝，往后你就好好反复的练，不准大意。哎，简短接说，林空回来也就3月，这时候刚一入秋啊。白虎在外边进来，冲着白云瑞一个劲儿的拧嘴瞪眼睛。白云瑞就知道有事儿：“师傅，您先休息啊，我到前面去一趟。”“去吧，一会儿回来。”哎，白云瑞跟着白虎出来，等来前面没人的地方，白虎一拍大腿：“我的少爷怎么办？老鸳鸯公爷寿长回来了。”“别别，在哪呢？”“刚进庄子，有人看见给我送信儿了。你可不能让这二位见面了，这两个人都红了眼了，要见面非打起来不可。”“可不是，云瑞就有点慌神了。”“白虎，这么办啊，你派两个人在后边照料我老师林空，我到前面去接待我老师公爷寿长，我看看怎么样把他俩拆开，最好能不见面还是不见面。”“对。说话之间，就听着有人说笑的声音：“哎呀，可回来了，云瑞啊，在家呢。” 白云越怕凌空天一点，急着往外跑啊！来到前面一看，可不是吗？就见公冶寿长手里拎着个长条的包，还有一个方包，不知里边装的是什么。老头是风尘仆仆，但是满面春风啊！一见那云瑞乐开了，孩子，我说话算数不？我说最多半年，少这三个月。今天刚到三个月吧，我就赶回来了。咱跟凌空不一样，对，师傅真是言而有信。您请在这屋吧。第一，没让进正厅；第二，没敢让进后院。他把老头啊引到跨院去了。这跨院是书房，后边变成练功房之后，这院就改成书房了。公冶寿长就觉得有点纳闷，怎么包领这呢？等到屋中落座之后，白云瑞就显得格外的不自然，手脚没地方放。公冶寿长看看他，云瑞你怎么了？哎，没有，我挺好的。哦，那就好。为师告诉你，坚持练功，练没练呢？没敢耽误，天天练。好啊，你是个听话的孩子，我知道你不能耽误功课。云瑞啊，你给我练练，我看看。师傅着什么急？您刚来，好好歇歇，然后咱们有功夫再练。不，我是个急性子，哪怕练个三招五式，我也就放心了。
白云瑞一听啊，老师让自己练武，这心呐就跳成一个了，暗道不好。他心里最清楚，我现在是两个老师，一人教着我一样，有时候练着练着无形中就混杂在一起了。就拿前者的事来说，我老师凌空一眼就看出我受过峨眉派的真传，现在好不容易算把他的人家安抚住了。你说这又出来个老师公冶寿长，一看我又练的是少林的功夫，老头非急眼不可。倘若这两位高人因为我在发生了摩擦，可怎么得了呢？哎，云瑞非常聪明，眼睛一转，计上心头。师傅，您着什么急呀？刚回来，您那先吃饭，好好休息休息，等养足了精神，我再给您练。公冶老剑客一听，有点不高兴。云瑞啊，你这孩子怎么学的不听话了？刚才我说过，我是个急性子人，吃喝都是小事，我最关注你的能耐。你练完了我放心了，一高兴多吃几碗饭，你不练我放心不下，快练吧。
好，
不过师傅，我还有点事问你，您临走的时候说给我取点宝，这次您回来了，但不知这宝带了没带了。小子，你还惦记这事儿呢？为师其实实信之人，怎么说的我就怎么办。你看这包里是什么，自己打开瞧瞧。
哎，
白玉瑞其实不是为要东西，就为打岔，但能不练最好现在不练，等想出妥善的办法再说。他把这包子打开了，先说这长条包裹，云瑞打开一看，里边是鹿皮套，是用鹿皮缝制成的，在鹿皮套里头装着一对亮眼盘龙子，就见光滑夺目，冷气逼人呐。云瑞把双指拽出去，屋里头唰唰就打了两道电闪的寒光，把白玉乐的真是爱不释手啊！好兵刃，好兵刃，怎么样，云瑞啊？为师告诉你，这是老师命根子，我一辈子舍不得离开他。 听说这乃是列国造剑大师欧冶子亲手打造的，你看那上还有篆字。欧冶子是个铸剑大师，不光铸宝剑，其他的兵刃也铸过三四剑，这就是其中之一，出于毛利刃血铁如泥，因此为师一直带在身边，不管多么好的交情多大的人情，我也舍不得相赠。但是你就不同了，咱们爷俩相处一年多，我觉得你这个孩子前途无可限量，为师对你抱着很大很大的希望，故此以此宝相送，你看如何？谢恩师。白日跪倒，把亮银双戟顶在头上，给老师磕了仨头，感动得不得了。但是一日磕完头了，讲这事儿不妙啊，我那个老师凌空和尚赠我一把宝刀金丝龙鳞闪电劈，这事儿我还没跟这位老师说呢，你说这怎么办？早晚要露个馅儿，我怎么劝说怎么解释呢？按理说我现在应当把话挑明，可又一想，我一挑明白，他俩再见着面就打起来，那不就更麻烦了吗？故此云瑞这脸上啊就露出愁云，而且这眼神也不定。公冶寿长是干什么的？一看就猜出来白瑞有心事。孩子，你不喜欢这病人？不不，我特喜欢你。那怎么你发愁呢？你想什么呢？我什么都没想。我是和你这对病人太尊贵了，我呢又是练刀的，恐怕你练不好双戟。少跟我扯了，谁教给你的刀？不是凌空吗？他是骗人的，装疯变变，教给你的能力有什么用？你把练刀这事儿给我扔开，这次为师回来就教给你怎样练双戟，只有把这对兵刃练好了，你才能扬名于天下，懂吗？啊，我懂。哎，云瑞啊，你是不是有事瞒着我？念威师教给你不容易，有什么话你得说什么，你要背着我做些什么不才的事情，可对不起老师我对你付出的心血。云瑞一听啊，没办法，话说到这个地步再要说谎将来就不能自圆其说了。白月在那跪着没起来，把双戟轻轻往旁边一放，师傅，那我就实说了吧。呀，怎么回事？他是这么回事，您可别着急啊，您可别生气。白瑞就把以往经过讲说一遍，这话还没等说完呢，就见公冶寿长把桌子一拍，啪！当时热火就上来，云瑞呀，好孩子，你怎么这么不听我的话？哎，我一再告诉你，增僧最菩提那是个方子，这个少林寺把他开除了，想跟那个人你跟他亲近什么？他二次来找你，你就应当将他逐出门了，你怎么还能把他留下？师父荣禀，他站在您的立场上说这好说，可是作为徒弟我难办。不管怎么讲，我始终认为凌空大师没有欺骗我，人家教我的能耐是真材实料。你说人家什么也不图，就上这教我武艺，我怎好把你撵出去？此事是绝对使不得。老人家，我把话已经挑明了，我不希望你们两方为我的身上再发生摩擦、口角乃至动武，那我就有罪了。师傅，您看这事应该怎么办？有这样，你别说了，我不怪你，你是个孩子，我主要的恨这疯和尚，我非找他算账不可。这公冶寿长越吵吵声越大，越喊调越高， 跟着这个前院后院全听着。刚这时候，这声音就传到后院林冲和尚耳朵里了。白福呢在旁边陪着他，这白福就怕出事儿。云瑞在前面招呼公冶寿长，白福在这招待林冲，最好别让他俩见面。但是白福一听这声啊，也传来了，再关窗户门来不及了。就听公冶寿长在那喊：“秃驴，什么东西？你是个骗子，污人子弟，有种的你出来，我跟你算总账。”林冲一听站起来，哎，大夫，这谁吵吵的？鸡毛子喊叫的，哎，一个方大，是我们邻居，没您的事。哎，你喝水，你吃东西，不对，我怎么好像听着说我呢？那哪的话呢？他认识您吗？您别多心。说话之间，林冲就出来了。到来这前院，他就喊：“有人，有人在哪儿？”白瑞就坏了，他怎么来什么？一回头，和尚已经到了院里，没有办法，白瑞赶紧站起来，冲着公冶寿长一呲牙。为什么呲牙呀？不知道说什么好了。云月一转身出来，见着林冲，抱拳施礼：“师傅，您怎么来了？您赶紧请到后院，用什么我给您准备。”
不，
有人呀，屋里是谁？刚才骂我的那个人在哪？
没有啊，我怎么没听见？
刚说到这儿，公冶寿长一挑帘出来了。云瑞，咱这个戏啊，唱到现在结束吧，蒙着盖着都不行，你闪出一旁，我正要找这风声算账。云瑞一看，可坏了，这个冲突已然不可避免，